那么结果因为观察星象，而且又读到大概巴兰的预言，告诉说有一个雅各的心，那就告诉我们说，现在他们真的发现那个心以后，他们知道说一定有一件大事要发生。所以你看看，他们是不远千里，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不要忘记，博士来朝见主耶稣，就代表你我这些所有远方的外邦人。那么我问大家，为什么我们这远方的外邦人要不远千里走了那么远的路，带着黄香、黄金、乳香、没药，然后来朝见主耶稣呢？为什么？当然从另外一面来说，我们主耶稣是贫穷的，你记得吗？他要逃难的时候，后来他怎么逃难？他的路费从哪里来的？就是黄金、乳香、没药。所以神从很远的地方调来黄金、乳香、没药，让主耶稣能够逃到埃及去。不错，这是一面。但另外一面你怎么解释，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在远方，他们根本不是犹太人，但是他们能够走那么远的路来朝见主耶稣？弟兄姊妹，他们就是苏拉米人。但是你不要忘记了，他们以为说这个要来的弥赛亚一定是君王，所以他一定是降生在耶路撒冷。他们走错了地方，等到他们离开耶路撒冷，那颗心又来了。所以现在告诉他们，现在路是对了，他们现在就把地址给他们，详细地址一直带到了主耶稣所在的地方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跌破眼镜，我们以为说主耶稣是君王，结果你没有想到，来到你看见说我们的主耶稣，你真的读他的四福音的话，你发现他根本是一个牧羊人。他说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谁是牧人？牧人是以田园为他的家，以山为家，以水为家的。所以我们知道牧人，牧人乃是悠游于田园之间的，不是坐在皇宫里面的一位。所以你看见说，圣经给我们看见他是生在马槽，后来呢是在拿撒勒长。所以这就是这里所说的，我的良人呢，你甚美丽可爱，我们以青草为床榻，以香柏木为房屋的栋梁，以松树为园子。那不要忘记，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地上，我们的主在地上。他说飞鸟有窝，狐狸有洞，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，我们的主耶稣难得来到耶路撒冷，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漂泊在犹太，在加利利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里你不需要一个故事，不需要一个今天早晨我们所说的那些故事，因为事实上雅各已经根据人类最伟大的一个故事，发生在差不多2000年前，其实这个故事可以延伸的更久，从人等候弥赛亚开始，一直等到有一天西面看见了以色列的救恩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些博士从遥远的地方献上黄金、乳香、没药，弟兄姊妹，他们终于满足了，他们终于找到了丰满的源。只有一个满足的人才不从原路回去，你记得吗？这几个博士没有从原路回去，因为他满足了，因为他得到满足了。所以如果你仔细再读下去的话，你就发现说，我心所爱的，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。所以前面讲的皇宫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这个苏拉美女说，她说你在什么地方牧羊呢？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不错，我们的主是宇宙的新郎，他是君王，可是呢2000年他出现的时候，他生在马槽，他长在拿撒勒，然后漂泊在加利利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说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可以我们看见主耶稣所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所给我们的景色就是雅各所给我们看见的一点一滴。你看见雅各这里面所有的景色，就是我们主耶稣那个时候所看见的景色。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，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那么今天我们不错，我们的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好牧人，因为好牧人为羊舍命。但第二次不同了，第二次他是犹大的使者，第一次是神的羔羊，第二次是犹大的使者。所以等到我们的主第二次来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就是君王。但是很稀奇， 今天呢，我是你看见这个约翰他怎么说？看呐、啊，施洗约翰说：“看呐、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记得约翰呢、啊？我是讲约翰，当时那个跟随施洗约翰做施洗约翰门徒那个约翰，就后来我们所知道那个老约翰，使徒约翰，那么和安德烈，你知道他们是等候弥赛亚的。他们等候弥赛亚，你知道犹太人等候弥赛亚都是以为是一个君王要来，是个威武的君王要来，所以难怪我们知道这个博士跑错地方。那么这些犹太人他们的观念就是，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他一定比罗马的拳头大，他一定比这个世界上的权力都大，所以呢这个弥赛亚一定是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。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相信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等候弥赛亚，他们以为有人以为主耶稣就是弥赛亚，尤其是犹大，他以为说现在主耶稣如果把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，他同样能够把以色列人从罗马铁蹄底下拯救出来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他一定是骑着马，一个威武的君王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没有想到他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为什么犹太人拒绝他呢？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是弥赛亚的话，他应该把世界钉在十字架上，结果没有想到世界把他钉在十字架。那么钉在十字架上一定是软弱的，他们吓一跳，他们说这个人不可能是弥赛亚，一定弥赛亚还没有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弥赛亚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还仍旧等候他们的弥赛亚，他们没有想到主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牧羊人的身份，因为现在他是狐狸有洞飞鸟有窝，现在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弟兄姊妹，他好像是特别的软弱，居然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是一只羔羊，稀奇不稀奇？你知道说为什么约翰和安德烈跟随施洗约翰，他们就是等候要来的弥赛亚。结果呢，施洗约翰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不是弥赛亚，我不是基督。然后当他看见弥赛亚的时候，你知道施洗约翰怎么说？看呐、啊，神的羔羊。弟兄姊妹，稀奇不稀奇？在这里，以我们所等候的是弥赛亚，我们所等候的是君王，结果呢竟然是羔羊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所以后来但是不要忘记了，宝座中的羔羊要牧养我们。你记不记得是约翰说的话？是约翰说的话。所以当约翰第一次看见我们的主，他一定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是牧羊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我们主的身上，他是君王，他也是牧羊人。他今天是牧羊人，他是好牧人，为羊舍命，有一天他是君王。所以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，他用铁杖来管辖万国。所以你记得他当初在耶路撒冷，进耶路撒冷是骑着驴子进去的。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，他要骑坐他的白马。第一次来他是神的羔羊，第二次是犹大的狮子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，在主的身上，他是君王，他也是牧羊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不过问题在这里，就是说在基督徒中间，他老早就登基了。就世人的眼光来看，主耶稣一定等他脚踩在橄榄山，然后呢他才登基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你记得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，然后把圣灵降下来，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圣灵的敬呢？圣灵的敬就是告诉我们，圣灵降下来的时候，就证明一件事，不是你伟大我伟大，证明说有一位最伟大，他是宇宙的新郎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不需要等到那一天他才是我们的王，他今天已经是我们心中的王。所以在教会里面，你看见说他已经在我们身上做，实在我们实在说来，当他复活的时候已经在宝座上做王。那么等到五旬节以后，你知道他已经在我们里面登基，他已经做了我们的王。所以我再说，我们这些人今天一定要记得的就是，我们的主本身就有两个身份，一面来讲他是君王，一面来讲他是牧羊人。所以弟兄姊妹没有错，这里的牧人，这里和的君王，在主的身上是一个人。 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和他交通的时候，他是我们的王，但另外一面他是牧羊，他是牧人，他为羊舍命，他是服侍我们的，他服侍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他把命都为我们舍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给你看见，当你于一面你看见王的内室，但是另一面你看见说在苹果的树下。所以如果这样我们来读雅歌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没有冲突，你看见我们的主本来就是君王，他也就是牧人。所以雅歌的故事里面这些故事呢，应该就能把四福音里面一些故事把它讲出来。那么如果你现在仔细的一点一滴的来读雅歌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王正坐席的时候，我的拿大香膏发出香味来。弟兄姊妹，这就叫你想起几个博士，他们献上黄金、乳香、墨药，那个墨药和乳香是要发出香味来的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很稀奇，很稀奇，你发现说这个几个博士就在那个苏拉米里的行列里面。那不止如此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当你读到王正坐席的时候，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来，你立刻就想起玛利亚的故事，玛利亚怎样砸碎玉瓶，然后怎样的把香膏膏在我们主的身上。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些地方的圣经的时候，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么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他就呼召门徒，这些门徒就是苏拉密女。那么最早最早的时候，你记得我们的主怎么说呢？我们的主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许许多多人就来到主的面前。我敢相信有历史以来，人类有历史以来，恐怕圣灵用的最多的一节圣经，救了最多的人，就是主耶稣所说的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。那么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你看见彼得来了，然后你看见约翰来了，你看见主耶稣好几个门徒就来了，然后主的应许他们说，凡来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着安息。弟兄姊妹，结果你看见了主就把他们带到了宴宴所，然后就他们就仿佛在苹果树下一样。所以你读到第一第二章的开始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个苏拉米女是在苹果的树下，而且是被带到宴宴所。那么宴宴所是什么地方呢？宴宴所就是欢乐的地方。在这个时候门徒享受喜乐，享受满足。我常常觉得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啊，有一个感觉，觉得我们生不逢辰，我们生得太晚了。如果我们生第一个世纪多好，不光生在第一个世纪，而且不是中国，而且刚刚好就生在这个巴勒斯坦，就生在主耶稣所在的地方，那么你可能就有机会看见他怎么把五个饼两的这五千吃饱。那最好的机会就是他能呼召你和我，我们来跟随他，多好。这是我们的盼望。我们觉得好像生错的时候，怎么现在生了这么晚这么晚。这是我们的感觉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，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主就是呼召这些没有安息的人，因为劳苦担重，多少年来就是劳苦担重担。但主说，你到我这里来，结果呢，他们就可以得到安息。所以你看，这些人都安息。这些人他们，我想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做主的门徒一定好谈，做主的门徒你不要管饭，有的你住在旅馆里面，你就想下面一顿要吃什么。那么但是呢，如果你跟随主的话，你看见主负我们一切的责任，你看见他们许多时候饿了主给他们吃，渴了主给他们喝，主负他们一切的责任，你看见他们的眼睛所看见的，我相信就像小孩子一样。你如果你真的跟随了我们的主，你记不记得第一次那个门徒们遇见主的，就是说主啊，你在，就是你在哪里住，他说你来看，然后那天呢就与主同住，后来他们就决定跟随主了。为什么？你只要和我们的主住一住，你只要和我们的主同在一下， 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的那个幸福，那个美满，那个安息，那个所有的喜乐，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一个基督徒最大的快乐就是享受主的眷顾，享受主的恩典，享受主的看顾。你数一数主的恩典，你算一算去年1993年主怎样的恩待我们，弟兄姊妹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你的感觉觉得真好啊！我们答应了主的要求，答应了主的呼召，主说把劳苦担重担的我们来了，我们把罪的担子卸下了，我们把所有的这个人生的重担也卸下了，现在从前是我操心的，现在让主来负一切的责任。从前我是管理我身体的，所有的病和痛都是我一担一肩来挑，现在我把我所有都交给主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所有的担子都在主的身上。